律法本不在乎信，他又来了旧约的话了啊，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小薇，这是哪一句圣经？哪一句？
利未记18章5节。
利未记十八章，好好好。那我们现在一共哪几句了啊？回去以后呢，回去以后这个做传道的要做什么工作啊？要把这个书盖起来。你要想一想，你是保罗在写这个信，你会用哪几句圣经？为什么要用这些圣经？谁先谁后？你要把它摆出来，那你就明白了。他说凡行这些事的就因此活着，行律法的就因此活着。那这个是旧约里面一句话，神把这个律法呢就颁给摩西，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那话是什么？在当时来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从埃及人都死了，我们没死，对不对？埃及人追我们，他们在红海里面也死了，我们也没死。我们现在到了旷野，你怎么样可以活下去呢？你就听神的话。那怎么样叫做听神的话呢？就是遵行这些律法。你遵行这些律法，在神面前呢，神不会要你死，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但是那里边呢，居然还有一个意思，是直到后来这个因信称义拿起来一对照才知道。咦，律法你行着，它虽然可以叫你活着，那是一个什么活啊？是肉身的活。你活在肉身里面，你虽然还活在神的面前，有没有救你脱离神的咒诅？没有。哎，那现在神要拯救我们，借着因信称义，是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神的咒诅。哎，我们现在常常用的字是脱离神的审判，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比审判还要严重很多。我们本来是在什么底下啊？我们是在神的咒诅底下。不但我们是受咒诅的，行律法的人也是受咒诅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救我们脱离那个咒诅。那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圣经给我们这些话，你听着很不顺耳，可是你要慢慢去想啊，你慢慢去想。甚至包括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之所以会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你绕不出那个圈子，你没有人可以把你身后的事情告诉你，没有人可以让你知道你怎么从这个无尽的循环跟这个空虚无奈里面把你救出来，那个就是咒诅。然后他就说了，那怎么从咒诅里面出来呢？为什么信就从咒诅里面出来呢？然后突然他就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就是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小薇，这是哪一句话？在哪儿呢？
生命记21章23节。
他怎么说的？为什么会说这么一句话？
他是跟着其他的条例讲，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之地，因为被挂之人是在神面前受咒。
他为什么会那个人是怎么会被挂起来？是怎么回事？他是因为受罚被挂的，还是怎么样？
犯了该死的罪。
哦，犯了该死的罪，要把他挂在木头上。
对，被治死了，挂在木头上。
就挂在木头上，你觉得是治死了挂上去呢，还是挂在上面让他死？
应该是挂在上面让他死。
所以这个钉十字架是谁发明的？
犹太人。
耶和华发明的一个律法，很奇怪，你把它挂在木头上。但是这个东西当时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当时看不出来什么意思？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了咒诅的，因为有这句话，你就可以说什么？耶稣基督是受了咒诅的。大家敢不敢说这个话？明白明白不明白？你如果不敢说这个话，你对救恩不明白。因为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受了咒诅，什么样的咒诅？罪的咒诅，对不对？还有呢，律法的咒诅。犹太人在律法底下是受咒诅的，那这个律法底下受咒诅，为什么叫做受咒诅？他还会慢慢的在解释，对不对？哎，那他这是讲了一个总纲，这个总纲就是说呢，哎呀，不是因为行律法，也不是因为有律法，而是因为信而称义。那信什么呢？信那一位把我们从咒诅里面赎出来的。咦，那这个做法就怎么样啊？就把你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啊，通通都 得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那这个题目来了啊，怎么从第六节一直写到十四节？你能不能够眼睛闭起来，慢慢的去想，慢慢的去想啊？你怎么知道你把经文弄清楚？的诀窍在这些地方。好了，这一段啊，这些东西都是我跟你讲过，都是比较枯燥的。可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怎么把弄清楚？你要把经文弄清楚，一个传道的人，你要怎么样把这些道理讲清楚？啊，我们所能问的一切的问题，其实都在这里面，啊。所以他写的非常紧凑，他里面用了小魏，他一共用了几句旧约的话，都是从哪出来的？
五句吗？
五句，这五句主要从哪里出来的？
创世纪两句，
还有呢？
生命记
啊哈，
然后哈巴谷书，
对，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他们非常非常喜欢用生命记啊。但是生命记呢，是谁讲的话？是人讲的话，是神讲的话？生命记是人讲的，
神讲，
摩西讲的话，但是却被变成神的话。圣经有多少的话是人讲的，变成神的话？大卫的诗篇都是人讲的话。保罗呢，他最喜欢大架子，他把这个大架子搭完了之后，他就开始给你解释了啊，弟兄们，我且按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这是一个什么？这句话是什么？他这句话是站在什么观点来说的？
人的常话。
人的常话表示什么？人的常话就是什么？就是
大家都能懂。
哎，这普通的常识，啊，驳不倒的理啊，圣经里面非常喜欢用这个东西。我们传道的时候也需要去慢慢去学啊，可是它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什么逻辑啊辩证，它可是它会建立在一个，它会把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建立在一个所谓人的常话。因为你这个约啊，既然立定了，那就不能再增，不能再减，对不对？他先问你这句话，那他背后的用意是什么？他所指的约是哪一个约啊？他就是讲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他为什么要讲神跟亚伯兰立的约呢？在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他现在要炮打什么？炮打司令部，是哪一个司令部啊？什么叫做犹太人？我要讲给你们加太人说，也免得你们再糊涂下去。对，从最根本上把你反过来，然后他就开始讲了，神跟亚伯兰立的约是因为信，而且呢，从开头就已经说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福呢要临到世上的万国，这都跟律法没有关系，那律法反而是受咒诅的，只是说呢，无论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到最后呢，都是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我们信那一位呢，就得到亚伯拉罕所赐的所应许的福。那讲到这里，他一直还没有解释一个字，哪一个字啊？我们现在常常忘记要解释这个字，所应许的福，那个福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福的内容是什么？
福的内容的话，那如果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为了耶稣基督受苦。那具体的那个榜样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为了应许受苦。雅各、以撒都为了应许受苦啊。
哎呀，你
那苦啊，
你说是福，怎么又受苦呢？
当然，这个福在人看为是荣耀的，神看为是羞耻；神看为是福，人看为就是受苦。
你明天上街上蒙特利尔去传福音，人家不听你这，那我还信你这？一句话，一句话讲完啊！莫文呢？一句话，这个福是什么？这个福是什么？谁有标准答案？圣经里面谁给标准答案？叫做应许的福。
耶稣吗？
耶稣的标准答案是什么？你说这个福是耶稣，还是耶稣里面耶稣有对这个福下了一个标准答案的定义？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东山宝训里面，不是虚心的人有
福吗？
他画的
啊，对了对了，跟艾伦讲的呀，艾伦是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个叫做福。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是死亡反的。哎，对，但是主耶稣的标准答案其实是很简单，天国是他们的，那个叫做福。所应许的福是什么？天国之福。 所以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什么意思？那个福是什么？天国是他们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没有花时间去解释，因为那不是他的要讲的重点。约，约是什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约是世上的万国因你而你的后裔得福。还有呢，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些通通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关系。那我们也因为同样一个信呢，在同一个福里边，啊，那首先他就要解释这句话了，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这句话有学问的，这个是说他的子孙，他等一下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不是犹太人，你照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吧？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那他还有一个讲究呢，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哎，这是创世纪哪一句的话特别清楚讲到这个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是单数的，是哪一句？
哪一句？亚伯拉罕立约，创世纪22章。
对了，
献完祭之后。
对，因为他虽然跟他讲了很多次世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他讲的最清楚一个单数是22章，才把它显出来。那个后裔是什么？是一个单数的啊。所以他这个话呢讲的翻得有点啰嗦，实际上用我们的话来讲呢，就是神所说的，神并不是说多数的子孙，乃是指着单数的子孙。那这个他没有再解释下去，因为已经很清楚了，那个是讲到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个，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好了，这是一个据点，这是第一点他告诉你的。第二点呢，17节，这个很厉害了，我是这么说。他为啥这样的话进来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是他的独家道理。就没有人这么讲的，大家讲对不对大家自己看，对吧？因为这是人的常话。他这样讲的，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这道理明白了，很简单。因为我重新要告诉你们了，什么是犹太人，对吧？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在神面前蒙应许，亚伯拉罕是因为信。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自己叫做犹太人，好不好？连以撒雅各都不知道，他们在神面前是什么？因着信承受应许，跟律法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以色列12个支派下埃及有没有律法？没有律法。这一切因信而得到应许，因信而成为后世，因信而承受应许，通通跟律法没有关系。那个律法是多久以后呢？430年。小薇啊，或者岳班长啊，这430年怎么算的？给我们算算好不好？从哪儿算到哪儿呢？这都430年以后的律法，怎么算的？
亚伯拉罕献祭
啊，
神让他宰一个牛，牛犊，
对，
然后他就沉沉的碎了，从那时候一直算到，摩西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就第一次的逾越节，
这样多少年？
刚好满了430年。
这个圣经是真这么讲的吗？小魏同意不同意？木恩同意不同意？
出埃及记出来的时候是讲的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
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还是满了400年的那一天？是哪一节？怎么说的？
出埃及记12章40节，
念给我们听听。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哦，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430年是不是指的从亚伯拉罕开始算的430年？从埃及，从下埃及开始，430年。
如果不是，这个时间就拉得更长了。
是啊，因为那个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讲嘛，亚伯拉罕睡着那一次，他说你的后裔要在埃及，人家苦待他400年，400年之后我要把他领他们归回此地啊，对吧？那出了埃及，到了旷野，过了刚好一整年的时候，是不是？还是9个月的时候，神颁律法给他， 啊，那个律法一点都不改变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一点都没有关系的。这就是他所说的，没办法，后面430年以后的律法呢，来废掉前面的应许。这个前面的应许已经定了，连人定的约都是这样，不能废弃加增，何况神与人立的约，对不对？好了，这样就明白他所说的东西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又加了一点了，他现在开始回头解释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再进一步的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所以他现在把哪几个东西拿来跟律法比啊？有一个是信心跟律法，有一个是什么？应许跟律法。应许在前，律法在后，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不用再讲了。这个是保罗非常厉害的地方，没人辩得过他的。但神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那但是问题就来了，这问题就来了。你会底下一个，你要是会问题问问题的，问什么？那既然这样，干嘛把律法给他们呢？对不对？啊，这个保罗写信呢，他写罗马书，写的加拉太书特别清楚，就是说他一面写呢，他一面替对方的律师啊问问题。照这样讲的话呢，律法为什么有的呢？对吧？律法为什么有的呢？像我们刚才读，哎，律法在律法底下都是受咒诅的，这个话好刺耳啊。那你干嘛呢？他怎么？他的答案是什么？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蒙应许的子孙指的谁呀？
基督。
基督，尤其是指的基督。对，为过犯天上。什么叫做为过犯天上？这个我们懂不懂？他底下还会解释，就是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哎，他这个话一说的话，那你就要去看那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到，那个子孙是单数的还是多数的？谁有英语版看一看 ？Till the seed should come to whom the promise was made, and it was ordained by angel in the hand of mediator. OK， 现在的问题来了，问题比较难解释的是什么呢？因为他底下说，但中保不是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经中保之手。这个中保指谁呀？照说我们说中保是基督，对不对？那如果基督是中保，怎么又蒙应许的子孙又是中保呢？蒙应许应该就是讲到怎么样，因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临到外邦人，那个叫做蒙应许。基督算是什么？基督应该算是中保。哦，这就是我的问题，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律法的中保不是摩西吗？
所以你说这个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这个是讲的律法是吧？既然大家都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以后的犹太人这样也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要加上个律法呢？律法呢？哎，那时候律法是为了过犯天，而且这个律法给我们的时候呢，是借着什么天使经中保之手所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一面做，神却是一位。哎，这话真不容易解。那小卫继续替我们解释解释这个话什么意思啊？这个相当的枯燥啊。可是如果保罗认为重要的话呢，尤其众弟兄啊，一定要好好用功啊。
对，按照英文说话，
他说什么？
这个 mediator power implies more than one party， 好像就说中保不是一个人。
他说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中保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神与人中间，他是两面做保，应该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可能是律法虽然是天上的，但是他也是经过天使和中保所设立的，是算数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加这个重点呢？
后来立的这个立定的这个律法的这个约和先前的信心的这个立定的律法里面，它其实是有这个违背甚至是敌对的这种立场在的。
嗯，
两个同时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就产生矛盾。
他应该在说的就是说这两个都是从神来的，甚至律法在设立的时候神也是非常郑重地去设立它。天使应该是讲到荆棘中耶和华的火焰里面，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当初亚伯拉罕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也是有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啊，这两个在神看起来是一样重要的事情，是一样郑重的手续，都来到这里。那既然有一个是为了过犯加上的，有一个是为了让我们因信称义，那难道说这两个互相冲突吗？这个就是底下所问的东西啊。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承认本乎律法了。哎，谁能把这句话解释清楚？叶班长，这就是我所说需要一个平行的圣经把它讲得再清楚一点啊。可是这个实在是相当的枯燥。哎，我们先看底下一段好了。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哎，好，大概的意思我跟大家大概讲一讲啊，有兴趣的人呢就回去仔细摸索，看你们把它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呢都按着顺序写出来，大概明白它的意思啊。它重点还是说律法是为了过犯添上的。你比方说你我女儿哎，数学考不及格，那到底怎么不及格法？要打分啊，一定要有一个分数的标准，那个叫做律法，让你知道说你不及格，对吧？哎，你不及格了之后呢，那才有不及格的办法嘛。律法是让你显出你不但是不义，而且多么不义，把众人都圈在过犯底下，让你知道你是罪人。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讲说加拉太书是小的罗马书，他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阿门不阿门这句话怎么说？什么叫做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什么意思？是说非因律法，没有律法我就没罪吗？
就不有
罪，有罪不知道，
没有人来管你。
哎，对对对，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话什么意思？怎么解？
本来有贪心的，可是没有律法来规范你，你那个贪心都不知道是罪。
一个人有贪心的行为，可是律法来把你这个叫做贪心，那个定义告诉你了，哎，这个叫做不乖，这个不乖还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贪心，这是律法的功用，律法把你的过犯怎么样显多，不但显出来，而且发现你到处都是，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每个东西都可以贴上标签。我太太当初念医学院的时候就喜欢念心理学嘛，因为第一个心理学很容易念，很放松，第二个呢，凡是你所认识的人包括你自己，你在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下你都有病名了。我女儿也是一样，她念了心理学要自己 make appointment 去看医生。真的，我不跟你这样讲的，她自己去了。她以前小时候我们说你这家伙有问题，她不高兴，她去念了书，她自己去，自己还想去报道，还会去找药吃。这个就是律法，不是说律法非因律法我不知何为罪，不是说你没罪，而是说律法把你这个罪干什么显明出来了，显明出来了之后等什么？等着挂在木头上那一位把你从这种种的咒诅里面给你赎出来了，一下子一笔都勾销了。这个就是他要讲的东西。那所以他说站在这个立场上，律法不是与应许相对的，而且尤其重要的，假如这个律法里面已经事先讲好了这样一件事情，在里面特别讲了将来还有一个所谓叫人得生的律法，叫人得生命的律法，让你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已经写在里面了。有律法定人的罪，对不对？可是我律法里面又说了一件事情，将来有一个比这个律法更大的东西，是用以信为本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是也是写在律法书里边，写在旧约的历史里边，那就更本乎律法。他在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打刚才那个问题。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要有律法给我们呢？那难道律法是与神的应许相对的吗？他是讲这些东西讲给加拉太人听。当他写完的时候， 所有人能想到的问题他都已经答了，你信不信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信，你不信的话你就会到网上去看这个人说了什么，听那个牧师讲什么，今天来了个异端，明天来个说法，你相信一切的道理以及这些道理的所谓福音的道理啊，所谓神的计划都在这些里边，那你就跟着他走，走一遍再走一遍，你逐渐逐渐你就清楚了。